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现在是否正处在极大的考验和苦难当中呢？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你是否会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呢？圣经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的。什么叫信心呢？今天凌云和你一同分享。信心就是不看自己和环境，只仰望全能的上帝。信心就是当上帝以不来回答我的祷告时，我仍然确信他会有更美好的计划。信心就是当我遭遇患难时，依然相信主要我从苦难中学习忍耐与祈祷的功课。信心就是停止一切忧虑，而把未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交托给那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信心就是相信我们所看不见的事，信心的报酬就是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事。信心就是当我们面对那险恶的情势和不可知的未来时，依然深信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信心就是能够看见在我们和重重的苦难之间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正处在苦难当中啊，凌云鼓励你不断地阅读大尼理书和希伯来书，相信上帝会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坚固你对他的信心，不断地扶持你，刚强你。圣经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 还是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天好好地过，因为上帝爱我，他会陪着我走，在冰冷的夜空还有星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小丹的探险笔记。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我是小丹。讲到了发明，你会想到什么？发明电视机，发明收音机，发明智能型手机。哎，讲到发明啊，好像我们想到的都会是科技产品，或者是讲到一些跟科学有关的。但是你知道吗？工作也是可以靠你发明出来的。怎么说呢？先给你举个例子好了。这个名人他叫做是比尔盖茨。你知道比尔盖茨最喜欢的老师是谁呀？可不是知名的管理学大师啊。比尔盖茨啊，他最喜欢的老师是只有35岁的孟加拉裔美国青年萨曼可汗。原本呢，这个人只是利用网络做远距的教学，帮助刚上初中的表妹来搞懂数学。可是没想到啊，这样子的网络远距教学的方式叫好又叫座。所以这个萨曼可汗就把这个教学影片呢上传到了网络的视频平台上，来帮助其他对于数学有需求的人。也因此啊，这一位萨曼可汗后来创办了线上的学习机构可汗学院，就连比尔盖茨的小孩都是他的学生呢。他还因为这个改变世界的创意呀，获得了200万美元的创业基金。这一笔创业基金呢，刚好就让萨曼可汗继续提供免费的教学影片。所以，对你来说，发明工作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概念了呢？你知道吗？其实未来啊，对，就是在未来，还有60%的工作在等着你发明呢。60%的工作多不多？当然多，那是还有未知的60%的工作等着你去发明啊。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这一本书的作者汤马斯·弗里曼啊，他在一场演讲当中呢，他就说到了，在这个快速变迁、高度连结的全球化经济体下，这年轻人啊，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工作，才能成功。尤其是现在啊，网络科技这么样子的发达，发明工作这件事情呢变得相对的简单。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萨曼可汗了，他原本是一位避险基金的经理人，这应该算是金融保险管理这专业的吧。可是他却因为观察到人们的需求，所以呢，就用了一台电脑，然后一块手写板，把原本很复杂的数学原理用很简单容易理解的方式呢，就这样透过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于是他就发明了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有深度的工作。说到这儿，英国的创意文化与教育中心的执行长保罗·寇拉呢，他曾经很多次的公开呼吁，未来啊，还有60%的工作还没有被发明呢。就目前咱们的教育制度所传授的知识，对于年轻人在面对这些职场挑战当中呢，这位执行长保罗·寇拉他很直接地说，其实目前的教育制度所传授的知识对咱们年轻人在工作上在职场上的应变没有真正的帮助。当然要成功的发明属于自己的工作，甚至扩展为可以长期耕耘的职场生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你决定做这一项尝试之前呢，有几个前提要让你思考一下的。首先呢，不管这个是组织内或组织外的发明，你都要确认它能够为别人创造价值。刚刚咱们提到的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曼，他就认为啊，年轻人要具备竞争的优势，就是必须要重新定义自己的工作，并且呢，把自己放在创业家这样一个角度来衡量，去想想怎么样让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别人也产生极大的意义。再来要思考的事情是，既然咱们前头说到了，这学校所学的已经不是就业的保证，那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在什么地方努力呢？那就是要善用你的才华以及天赋，让你的天赋才华跟你的工作有一个相对的连结，这样子啊，才可以凸显你的自我特色。对，那就是所谓的style， 个人特色啊。如果这个人特色凸显出来，跟别人产生了差异，再加上你有足够的热情去对抗万事起头难的这个艰难，不管面对什么挫折都可以坚持下去，如此一来呢，你就可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了。所以咯，发明工作啊，不是光用脑袋想想想就可以达成的，必须要善用观察力，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还有别人的需求是什么，别人的需求跟你的专业、跟你的兴趣是否可以连在一起，然后用自己各样的体验，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各种可能的机会。你可以先从看看自己手上工作需要创新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或者是从自己最有兴趣，或者是最能够做好、最能够掌握的事情开始，从小，然后变到大，一步一步慢慢的开展属于你的专业领域，还有个人品牌。所以，亲爱的年轻的你，加油咯！你知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个社会上，与其抱怨薪水低、上班苦、离家远、事情又多，不如啊，你就从你现在的生活开始，从阅读你身边的人事物的故事开始， 借由他们的经验去发想你接下来可能可以创造的故事以及工作，说不定这些人事物的故事都可以激发你无限的创意，于是下一位成功的工作发明家就是你咯。
Come on, check it out.
什么叫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什么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
总要信，不要疑惑，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只要信，不凭眼见，伟大奇妙真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要说不可能，不再说不可能。你要拒绝再说不可能。宣告我的字典没有不可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谈这本书，名字叫做过犹不及，主要是谈到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共同写的。在上回我们谈到有控制欲的人有两种典型，一种是侵犯性的控制者，另外一种是操纵性的控制者。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这个故事《汤姆历险记》。汤姆呢，就是利用这种心理来让他的朋友帮他刷白篱笆。汤姆让他的朋友觉得替他粉刷篱笆是一种特权。结果呢，朋友们都争相排队要来帮他完成。以撒的儿子雅各诓骗他孪生的哥哥以扫，放弃他长子的名分。经文是在创世纪25:29-34的经文。然后呢，又靠着他母亲利百加的帮助来欺骗他的父亲，给予他以扫的祝福，创世纪27:1-29。而事实上，雅各的名字就是欺骗者的意思。很多次他都是诡计多端的规避别人的界限。帮忙雅各解决他那个摆布别人而不把界限看在眼里的，是他与化为人身的神摔跤的事件，在创世纪32:24-32。神跟雅各摔跤了整个的晚上，然后神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跟神较力。神还留给雅各一个瘸了的大腿。雅各改变了，他变得不再那么狡诈，变得比较诚实了。他的侵犯性从他新的名字 也看得更清楚了。于是他开始正视自己侵略性的问题。对爱操纵人的控制者，只有当面指出他的不诚实，他才能够开始为自己的过错负责，悔改，愿意接受自己与别人的界限。爱操纵者往往会否认他们渴望操纵别人，他们不会承认他们的自我中心，他们就像是箴言30:20当中所提到的淫妇，她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一位顺从的人，或者是一位回避的人，也可能是控制者，只是他们比较倾向于操纵式而不是侵略式罢了。比如一味的顺从的回避者，如果需要感情的支持，他们或许会先去帮助朋友，希望在自己爱了别人之后也能够被对方所爱，所以他们就开始等待，期待对方的回馈。只是啊，这一等，有的时候就等上了好几年了。尤其如果被施恩者读不出他们的心意的时候，那这有什么不对呢？问题是，这并不是真爱。神所说的爱是一种不求回报、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哥林多前书13:5，如果我们关爱别人的动机是希望别人也能够关爱自己，这就是间接的想要控制人了。假如你自己也受过别人那样热诚的帮助，你一定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想一想，一分钟前你还在接受别人的恭维或者是好处，一分钟之后你竟然就伤害到对方了，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所给予你的原来是有代价的。界限伤害到这儿，你可能会跟自己说，哎，等一等，控制者怎么可能会受到伤害呢？他们呢都是害人精，怎么可能成为受害者呢？没有错，控制者对别人的杀伤力很强，但是他们本身也是有界限问题的人。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背后的真相吧。控制者是一群没有受过管教或者是操练的人，他们不大能控制自己的冲动或者是欲望，他们看起来拥有一切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事实上他们仍然是自己大胃口的奴隶。要他们延迟对需求的满足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人家跟他们说不的原因。他们迫切地需要学习倾听别人的界限，以便帮忙他们注意自己的界限。控制者为他们生活负责的能力也很有限，因为他们老是恃强欺弱，或者是依赖间接迂回的方式，他们没有办法在世上单独的生活。 治疗他们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控制者体验自己不负责任的下场，让他们自食恶果。最后，控制者是与人隔绝独立的人，别人和他们在一起是出于恐惧、愧疚或者是依赖性。坦白的来说，控制者早知道他们自己很少为人所爱的。为什么呢？在内心的深处，他们知道别人之所以会花时间和他们在一块儿，唯一的理由是他们在施加了压力。一旦他们停止威胁操纵之后，他们就会被对方遗弃的。就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心知肚明，自己是与人隔离、孤立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不可能使别人感到被威胁或者是愧疚，而又能够被对方所爱恋的。没有反应者，听不到别人的需要。兰达一边说话，手一边发抖。平常啊，我对麦克老早就麻木了，可是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来，或许是小孩的问题以及工作上的压力，使得我变得比以往更加的脆弱。麦克这一次的反应并没有使我生气，我只是觉得自己受伤了，而且伤得很深很深。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您的婚姻当中是不是也有如此脆弱的时候呢？盼望今天我们的分享能够带给你安慰。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是谁从远处看见认识我？是谁千万人中提名找我？是谁为寻找我降生尘世？是尘中抬举了我，是谁舍弃尊荣洗我的脚？是谁为代替我甘心生